听过恶地吗？在这块发展受限的土地上，有一群人透过行动在地方写出新的篇章。让我们说给你听恶地的故事。欢迎收听恶地次竹林。大家好，我是成功大学建筑系简胜芬。国立成功大学恶地协作 USR 团队将成大十座场域由台南左镇扩展至整个恶地地区。我们研拟了三个永续发展策略主轴：新体验、新产业、新资讯。我是新体验计划主持人，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艺术家张钧慈来到节目中对谈。我认识钧慈一段时间了，钧慈有着很难定义的多重角色，应该是从公设系的时候开始认识，而且后来应该钧慈也在建筑系休息了一些课程，所以先请钧慈介绍一下你自己跟你的这个艺术作品，当初怎么会从工业设计建筑系一路走到声音艺术领域呢？钧慈你好。
大家好，我是张钧慈，我现在是一个专职的艺术工作者，过去也是成大毕业的，我之前是念工设系，主修工设，然后辅修建筑系，然后在成大念书的时候也有修过胜芬老师的课。我的创作大部分都是以声音作为主要的媒材，那作品形式有横跨像是绘画、诗句，我有做装置，然后以及做田野录音跟即兴演出。我其实很好奇那些空间中可以听见以及不可以听见的身体感知以及意识流动，以及在那样子的模糊空间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开启一些对于聆听这个世界更多的想象力，我们能不能用聆听去探索这个世界，这部分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我也同时很好奇像是不同物种他们如何去聆听，就是除了人类以外的其他的存在，他们是怎么认识世界的。所以我的最近的创作的研究主题其实也聚焦在像是跨物种聆听、非语言记忆以及声音跟图像之间的连结关系。
请钧慈跟大家谈一下自己的创作。
我想先介绍一下我的一件作品，它叫连觉系列，那它是从2015年开始的创作，然后它也在2019年有作为演出进行延续的作品。连觉系列这个作品其实是当时我想要去试着去捕捉我所经验的一些连觉的体验，特别是声音跟图像之间的。所以那时候在这个作品，我会试着用绘画的方式去回应我所聆听到的，不论是环境中的声响或是某些音乐啊等等的，然后好像在那样子的过程中是一个不断的内在的转移。那在这件作品其实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好还在伦敦念书，那时候认识了一些实验的音乐家，他们有在做即兴的演出，那时候就有一些跟他们共演的经验。那时候也是第一次这件作品它不再是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内在的，不管是翻译或是跟自己在自己的不同感官之间的对话，而是好像它从我的个体扩张开来到与其他人产生互动跟对话。当时我们就在那个伦敦的 100 Years Gallery 百年艺廊有做了一场现场的演出，那我有一个小小的片段想说可以放给收听的观众们听一下。那个空间的地上铺了一张非常长的一张画纸，然后在他们现场制造出声响的时候， 我就用图像去回应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乐句。那同时在这个演出之中，他们后来也告诉我，哎，他在观看我所画下的图案的时候，好像都成为了一种他们去阅读的乐谱，所以他们甚至会透过看着我所画下的东西去想他们应该要创造什么样的声响。这件事带给我蛮大的触动的，就是哎，过去这件作品可能都是非常内在的，非常的甚至非常私密的一个的创作的历程，但这一次当他可以有其他的共演者，然后好像在那样子的经验中，我们彼此都好像又在打开了其他的一些什么，就直到现在回顾那一次的演出，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蛮重要的经验。那我想分享的一个作品是2018年那时候刚到英国念书的时候开启的一个作品系列，然后叫 Melting Voice。 那它其实是我对于想象的声音还有那些好像可以阅读跟不可以阅读之间的那些文字，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所发出的，我们所好像聆听到的那些在内在的声音，这件事所做的一些实验跟以及探索。那件作品它其实是使用了冰作为媒材，当时我在冰上写下了很多句子，那其中有一个是我写下 I lost my voice， 然后不断的写 I lost my voice 在那块冰上。那随着时间，那块冰就会逐渐的因为环境的气温变化逐渐消融。那当我在持续的观看那些我写在冰上的这些文字，它随着时间，它的符号以及它的形状都一切开始变形的时候，我脑中所透过阅读时聆听的那些声音好像也在那样子的变化中变得更加模糊以及无法阅读。然后我很好奇在那之中，哎，我们对于某些意义，对于某些记忆，特别是声音记忆，我们是怎么去在这样子不断时间的变化之中重新再去提取它，以及重新再一次聆听，再一次听见那时候的可能那一段的声音记忆。这个作品后来我有做了一个录像叫 I lost my voice in 100 breath， 就是我在100口呼吸中失去了我的声音。那时候那个录像就是拍摄那个写在冰上的每一句 I lost my voice 随着时间慢慢的消失以及慢慢的变形。我希望能让观看这一部录像的观众，他可以去想象我自己内在的声音是不是有什么正在发生，以及在那些文字逐渐解构的时候，在它逐渐随着时间而产生变化的时候，好像意义也重新的解构，也重新的因为你试着想要去捕捉其中的什么，而又再重新的一次生成了新的意义。那这个系列后来就延伸成我近期持续的创作计划叫月潮摇篮曲。那月潮摇篮曲它的算是第一部曲，叫做月潮摇篮曲声音记忆的脆弱性。我想说可以让大家听一段。就是这件作品，不知道正在收听的观众会对他有什么样的想象，就是很好奇大家在纯粹的单纯的聆听声音的时候，这些声音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画面，以及可以想象它会 是由什么样的物质所组成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就直接
先介绍到这里嘛。我觉得刚才的这个部分对我来讲非常有空间感，声音是那个质地吗？有很清凉的夜晚的感觉。嗯嗯嗯，
对。然后
我觉得君子刚才讲的对于声音的描述有很多迷人的地方，是我以前没有这样想过。君子刚才讲的有一些声音是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的，那我觉得当然回到我们的二地的主题，所以接下来也许先请君子谈一下你跟二地的一些接触，初期的接触
是怎么开始认识二地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修了盛芬老师开的人道建筑的在地实践，我是第一届的参与同学，而且那时候我还是旁听生，就是
而且是全程参与的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们有分组，然后那个每个组可能都有不同的，算是不同的任务，像有些可能是地图组，然后也是做模型组，然后我刚好是动画组。那时候我们决定我们要做一个冈林国小的动画，以冈林国小的历史做一个动画作品。后来那时候就想说，哎，不然我来写一首歌好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写了一首给冈林国小的动画歌。所以那一首曲子就是现在还是可以在线上找到。然后那时候就是组员们，我们就想说，哎，大家都分工的很快速，想说哦，谁可以当写剧本的，然后谁负责绘制那些动画的绘图，然后还有谁负责让把这些最后的作品们都把它串联在一起，然后最后那一部动画就是给冈林国小的歌。那时候其实我觉得记忆很深刻的是，在那一次我们会有一个算是分享会，就是也邀请可能当地的居民啊，或是所有对于公馆社区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参与那一次的成果发表。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的动画就是在现场播放嘛，那时候就有一个应该是当地居民的阿伯，他就就那天就大家来来去去嘛，就蛮热闹的，然后在教室里
像个园游会，
对对对，没错，然后就来来去去的，然后也有小朋友来看，然后也有长辈们也有来看。然后印象最深刻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阿伯，他就坐在我们的作品那个动画前面，就是那个动画大概有8分钟，其实有点长就是我在歌歌好像唱了两次，对，两回合，对。然后那时候就可能还有小朋友就说，哇，那个怎么图片重复了，就是因为那个歌要把历史讲完，就是好像冈林国小他从我们那部动画的内容就是以把冈林国小像是拟人化的，然后去讲他比如说他从一开始诞生到后来草山分校然后废校，然后后来冈林国小也废校了，然后现在又因为有协会进入，然后重新的活络当地的地方，这样子想说怎么让那边好像又重新的从休眠中又再一次苏醒回来。然后总之那一个阿伯他就坐在他把全程观赏完那带8分多钟的动画，然后他看完的时候就突然就不发一语的就是坐在那边好像在想一些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对他来说他觉得怎么样，就也想说那时候也想说我们做的东西是对于在地的人来说会是什么呢。就当时其实心里也是会有种我们大概只有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真的可以带来什么吗？或是我们就是这一切好像都有些不确定，以及但又希望好像能够因为我们的就是应该说好像当时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我自己的可能我自己获得的或者是他带给我的可能比我能带给当地居民的还多的更多，所以到现在回想起那一段经验都还是觉得还蛮有时候觉得蛮触动的。对，就总之那个阿伯他就停了很久，就想说怎么阿伯他在等待什么。然后后来他就突然在那一段沉默之后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家可能以前住在哪里啊，或是他好像在那个影片中回忆了过去一些他的人生经历。然后在那个当下我突然就有种好像这个 可能对我对这些学生来说，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堂课的作业或者一堂课的期末成果，可是好像它好像竟然可以让带给当地的居民能够让他想起一些可能他忘记了，或是他一直很在意的某些事情，所以那个很长的沉默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反而让我一直记在心里，好像那个沉默包含了很多很丰沛的情绪在里面。对，所以对于跟二弟的关系，我有时候常回想都会想起那一次的经验。
嗯哼，
然后还有就是记得那时候是大家一起骑机车上山，我一直记得那个山路不断的回转不断的回转，那个好像永无止境的绕圈，这个身体经验我还记得。
嗯，
对，要前几天又再经历了
再经历了一次
重新复习了一次。对，记得当时课程结束之后也会想着我未来还会有机会再回来吗，就是那一次好像建立了或是好像连接了什么，跟在那个时候跟八年前说我未来还会有机会再回去吗，还是这就是这样子有点像是萍水相逢的短暂的一起一会的那种感觉。我发现那时候会有这样的心情，但我记得那时候老师们就说他可能就像是在你的心中，他很像是像某种种子吧，也许某一天它会发芽，也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但好像也许有一天你就会再回去。所以就这一次也蛮开心，又能再跟二弟有能够再一次连接，然后好像我也带着不一样的自己再一次来认识这个地方。
嗯，我也记得那一次我们期末的分享是回到就是岗岭国小，然后在岗岭国小办了活动，然后这个活动的最后其实我们有一个大合唱，唱的就是君慈写的这个岗岭国小的歌，这样子。就是君慈也提到了现在是有机会再次回去了前几天，所以也许可以请君慈谈一下，你当时是学生嘛，那现在因为已经有了一些对于声音艺术创作的经验，以及你有了一个有点像时间距离然后再回头再接触的这样子的再相见的这个角度，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方式，或者你想怎么样的方式来听见二弟？
其实前几天上去佐证之前，就是因为我这一次会帮 podcast 设计音乐，那一次我们有去采集竹林的声音，那一次也是非常不一样的经验。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佐证的声音这件事，在我第一次就2015年那一次进到社区的时候，我并没有像这两次那么强烈的听到竹林竹子被风吹动的声音，以及那些声音它在某些位置的聆听上是非常的不一样的。然后我就也会想象说如果我能够更靠近那些二地的地形，我能够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因为二地就是它没有办法让它只有能够自主能够生存在上面嘛，所以那个二地就是光秃秃的一片，然后我们经过它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都是相对好像是蛮遥远的，就我会看到它然后它就是一个很壮观的景观，然后上面竹子反而相对好像比较靠近我们一点。所以我会很好奇，就是如果我有二地的耳朵，我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那其实我在从2021年开始就开启一系列的算是也是对于跨物种聆听跟想象声音的研究计划，叫如果我有的耳朵，就是中间如果我有什么的耳朵，那个中间的空格是可以填入任何的可能的存在。我在想说如果我有二弟的耳朵，我所听到的比如这个世界以及我身上住满了很多不同的竹子，然后好像可以透过它去听见，因为竹子它就是管状的，它其实就像是一种对我来说就像一种共鸣腔，就像人有声带啊，然后所有的乐器都有那个共鸣的腔体，那风吹动的时候吹动那些竹子的竹管的时候，其实它在摆动的时候那些声音都非常的有趣，在你在站在可能你站得比较高比较低，或是你把耳朵贴近竹子的身体，你都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的景观。所以我很好奇，就是对啊，我就会想象就是这两次回去我都会想象如果 我就是那一片二地，然后我可能也听得到地下的声音，二地之下的声音，也听得到二地之上的声音，然后那个之上好像又是除了风直接吹动在那些地表上，以及透过竹子的身体，我所间接好像听到一种共振的，我跟另外一个生物的共振之间的声音。那样子的想象对我来说是这两次再次重返公馆，重返佐证，它一直持续的出现在我的，就是不管是也许未来我可以用那样子的方式去采集那边可能的深井等等的，对，所以就这一次也觉得很期待，就是收集的那些刺竹被风吹的声音，它之后会形成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把它要把它编成曲子的时候，那些好像会开启蛮多想象的。
我也很期待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每次进去二地，像刚才君慈讲的，我有几次骑脚踏车去的这个经验，我蛮喜欢骑脚踏车的时候那个呼呼，就是脚踏车骑很快然后呼呼的风声这样子。那因为要去到比方说公馆社区就冈岭国小那边的话，那个地形会有高高低低的嘛，所以每次下坡的时候那个呼呼声音很大，我很喜欢这样。在我的经验里面，竹子的声音就其实是我在二地里面当有风的时候我听到最主要的声音。然后我有两次听到竹子声音的经验，有一次是披荆斩棘的在到那个 很热的气候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最后终于到达一片竹林，然后觉得需要休息，然后风很大，然后那个竹子咿咿呀呀的声音就觉得哇好舒服好棒这样子。然后另外一次是我们正好有在地的导览，然后去到一个就是阿里祖坛，然后在阿里祖坛旁边也是有一丛很巨大的刺竹，然后就是导览在讲解的时候，然后结果我都没有听见讲解的那件事，我就是 只在注意那个竹子咿咿呀咿呀的声音这样。我都觉得就是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这个 podcast 在命名的时候呢，我的脑子就闪出这个二地刺竹林的这个词，然后很坚持的跟其他的几位老师说我就是用这个名字就没错了。所以刚才君慈提到的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去收集在竹管上的震动的这件事，我就好期待哦，因为我没有这样子听过那个部分这样。刚才君慈也提到了，你也想象说除了竹子之外你怎么用好像把二地拟人化这样子，如果你是二地的话你会听见什么，就好像我们听见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声音或者是身体外面的声音一样这样，又开启了我另外一种对于未来我们的这个二地刺竹林会有什么机会的更多的想象这样子。那在刚才讲的这个声音捕捉的方式里面，像地以下的君子想象会是怎么样的方式捕捉呢？
哦，其实现在有一种就是土壤的麦克风，所以它其实应该是接触式麦克风，只是它下面有一个有点像探测针的设计，所以你可以把它插进土里面，然后去收录土壤下的可能是很细小的生物存在在之中的一些活动的声音是可以被收集到的。然后这个我其实一直还没有去尝试过，但我很希望如果有一天我很想要试试看把那个探测针放进二地的土壤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有趣的声响，以及说不定从在那个插进二地里我反而听到了竹子的震动透过地表传到下面，说不定也会是另外一种聆听的风景，这件事我也蛮好奇的。对，因为目前的收集像上次去录音我其实只有收集就是地表以上的，可能我在把麦克风放在竹管上或是把麦克风放在枝芽竹叶之间，然后随着风其实它收集到的声响都还蛮不一样的，以及有些竹子之间的它们可能碰撞的声音也非常的有趣，甚至是你在那边待比较久的时候，虽然待久的时候身体就要开始移动，不然我那天被超多小黑蚊叮超多，
那也是我的困扰
对，超多，就你不能静止在那里动一动，那时候我就有听到一些很有趣的很像有一些音高的变化，而且很像有一种 很有趣，有一种金属质地的声音在竹子之间的被风吹动的时候被听见，而且哇，真的是一个超级大型的乐器在那里发声。然后因为每一次的风的速度啊，或是风吹的方向都不太一样，所以你在那里待的时间也会让你听见不一样的他们演奏的音乐。
哇，我觉得君子开始描述的东西有一种交响乐的感觉。好，感觉上虽然君子去二地的次数不多啊，但是那个体验的丰富度是 很高的。那你会要如果要用一个形容词来描述二地，会怎么来描述它呢？
哇，这个问题其实 我想了蛮久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它的地理环境本身，还有甚至是你光是要到达那里的那个过程，都让我有很多好像它好像就像那个不断蜿蜒的山路，好像你会觉得哎，我好像要抵达了，可是它还在持续前进中。或是在看那些竹子被风吹动的时候，有时候是非常微弱的风，在远远的看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些竹子其实没有在动，可是当你靠近一点，你是听到有声音的，然后你才知道哦，原来那个声音是来自于很高的竹子非常高的地方，可能它的末梢在移动的时候它擦出来的声音。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哇，这要怎么去用一个形容词描述它。那时候想说那个经验很像是好像在动静之间，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或许那个过程好像是一种不断在变化中的过程，像是一种 becoming something、怎么在不断的成为什么的过程。那这个经验其实也很像刚刚提到，在每次在到二地再到佐证的时候，每次沿路看到那些二地的地形，都好像是一个与我非常有距离的观看的状态，所以它好像是非常的安静的。那种安静感很有趣的是又是非常视觉的感觉，它不是你真的听见它的非常的寂静无声，而是一种很视觉经验的感觉，它没有再发出声音。所以我也会想象着会不会其实它在我们用一种非常微观的视角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变化正在诞生，只是因为我们的距离不够靠近而觉得哎，它其实没有变化。但也许当我们真的能够甚至是触摸到它的时候，我常常很想去摸看看那个图到底是什么质地，一直有这个强烈的很想触摸 的想象。所以想说哎，会不会那种能够也许当我们靠得更近，就会看见它不断的在，其实真的是不断的在发出声响，然后那样子就像那个竹子一样，也许远远的看见它好像它并没有在移动，但我走近真的走进竹林的时候，所有的声音都在发生。然后甚至我好像也开始会想要去想象哎，我就是那个做人类的身体感跟竹子的身体感好像会在我靠近它的时候开始融合在一起。就是我总我会去想象那个我被风吹动的时候我的衣服是不是有发出一些声音，或是我的头发，或是我的呼吸跟那些风吹动竹子的过程，好像竹子它也在呼吸。那些身体经验好像都会在我能够花更多的时间，或是我能够慢慢的更靠近那个在地的的时候会被听见。
所以君子描述的这个感觉，虽然刚才用了动静之间这样子，但是那个距离感的变化的那件事情，我觉得我也有很类似的感受。就我觉得现在我们说二地的土很黏，但是如果你不够靠近，你不知道它很黏这样子。然后你黏住了之后，你好像就变成它的一部分，就虽然你会离开，但是你会把它吸回去，离开又被他吸回去 的那种感觉。然后好像刚才听到君子的描述的时候，我想到另外一种，就是有时候我们看着海的表面，就是看到海浪，然后它反射着天光，那是一个我们对海认识的方式。可是如果我把头埋到海水里面，可是我看到好像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那我觉得二地也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当你非常靠近跟在地的人开始接触进入了之后，好像有那种变成竹子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我对二地，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形容词，但是是我对他的感受这样子。今天谢谢君子的分享，很开心透过君子将 二弟真实的声音传达给大家。那君子刚才有提到说，最初跟二弟的接触是来自于纲领国小动画歌，然后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中找到，我先帮大家找了，我们来听一小段纲领国小动画歌。
我叫做纲领国小，新人1918年出生，有着强壮的木头身躯，头上戴着黑色的屋顶，我为孩子们遮风避雨，教室是他们的秘密基地。哦，还有黄澄澄农田是我的好邻居，早上重阳的榕树是我的好朋友，我还有一个可爱的草生弟弟，我们一起开心的赴公馆社区，最希望这里的居民能过得开心。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到Google 搜寻一下纲领国小动画歌。很开心透过君慈把二弟的声音，或是君慈最初认识二弟的声音传达给大家，让我们在空中共享一段听见与被听见的体验。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君慈，
谢谢。